我们一起祷告，仰望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弟兄姐妹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今天是主日，我们知道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心里面。哦，主，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我们在地的时候，我们是想到天上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主，你要我们学习这个信心，来跟随你，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就赐下这些的平安、喜乐。主，我们也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因为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工作，无论在家的、在外面工作的，主啊，我们好像有一些的重担，所以不要把这些交托给神，安静下来，听到主的话。主，我们就求你自己跟每一个人讲话。我们谢谢主耶稣，因为你的爱，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们也爱你。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雅各书，我选了一个主题叫做成为行道者。那我们记得雅各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听道，要把道来行出来，就是看见旁边有需要的人呢，你就去帮助他，因为你信耶稣啦，你有信心啦，所以呢这个行为呢要可以表现出来的。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同样的分享到雅各书。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在二章的一到十三节里面的经文。那我选了一个题目叫做待人之道。待人之道。那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还要跟弟兄姐妹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大概好几个月前了。那我想还是要细想一下这个雅各书里面的一些的背景那首先呢去看一下雅各书是谁写的雅各书是新约的一本书新约的一本书，就是书信叫做书信。那写信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的45年左右。那一些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时呢，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了，可是呢，受到逼迫，所以呢，他们就要离开他们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了离开耶路撒冷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当时呢，雅各他没有离开，他还留在那边，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信给这些分散到其他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就安慰他们是安慰他们，也鼓励他们你们信耶稣了，虽然现在碰到一些的苦难，可是信主还是有信心，还是有信心那写信的人呢叫雅各。那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兄弟同一个母亲生的好，那当基督徒他们碰到实际上面生活里面的一些的问题，那雅各就教导他们用信心把行为行动来带起来。那基督徒的信心跟行为呢应该是相称的应该是相称的。那其实就是一些的简单的背景。那接下来呢，我跟弟兄姐妹就分享一下今天所思想的经文，从第二章一到十三节 啊，谢谢南海弟兄刚才给我们读了哈、啊，所以呢，今天会有薄饼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省回一点的时间啊。当时犹太人的教会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人啊，怎样去接待人啊，这些的问题啊，他们凭着人的外表啊，这样子来对待他。在犹太人的基督徒里面，他有不愿意接待非基督徒的啊，当时候那就出现了一个偏见的一个的事情啊，在第二章啊，在第二章二到三节里面的经文呢，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图画，就是说有一个人啊，穿着金戒指。他穿着豪华的衣服呢，啊，就进来啊，他们的教会了，啊，进来了，他们就很热心的啊，就交代他了啊，在前面来坐啊，坐好好的位置，相等的位置，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像个 VIP 一样啊，就坐在那边啊。同时呢，还有一个穷人，他也进来了，一个穷人进来了，可是呢，他穿的衣服好肮脏的哦，他们就看哦。这个人又肮脏，大概也是个穷人吧，那你就站在那边，或者是坐在脚凳下面，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坐在地上，就坐在地上这样子啊，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坐在地毯上。那雅各说，如果啊你们这样子来对待人呢、啊、是偏心啊，是偏心待人，那你们心里面呢是有恶意，这样子来断定别人的。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啊，这里有讲，就是不可按人家的外貌啊对待他。啊，雅各书啊，他引用了啊，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啊十九章十八节啊里面一个的经文，就是说你们要爱人呢、啊、如己啊，要爱人如己。那上帝是一个公义啊、慈爱又有怜悯的神啊，人呢是。从外表看的，但是上帝呢不像人看人啊，上帝看人的什么内心啊，看人家的内心啊。雅各告诉我们，在当时啊，在受逼迫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里面啊，他说你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你们就违反了上帝的教导了啊，你们相信上帝的话又侍奉他，那就应该学习啊，爱人如己呀、啊，啊，看到有需要的人啊，用心用爱心啊去接待他们啊，不管外表怎么样啊，不管外表怎么样啊，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你们就是遵守了律法啊，这才是好的。但是他说，但是不遵守教导的啊，在你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那你们就要受到审判了。他讲到什么样的审判？不怜悯别人的审判啊，不怜悯别人的审判。这本圣经啊，我们在学啊，它是一本很活的教材啊，就是神的道。他的话是活的。雅各在两千多年前啊，就用这样子的教导跟当时的基督徒讲了。那现在到我们的时间，同样的，我们学一样的圣经，对我们教导都可以，是不是？都可以。那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经、祷告，还有默想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就希望在里面啊得到啊更多一点的啊属灵的教导。那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在这十三节经文里面，我就找出来一个主题，我说叫待人之道好了。我们每天在学习这本圣经啊，就是神的道。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 神的道里面的哈一个的教导，怎样去待人，怎样去待人。那为了想将神的话呢有效的跟弟兄姐妹这样子来分享，那我就把十三节的经文分成三点啊，分成三点啊，这样我相信就比较容易记得哈。那第一是待人的准则啊，待人的准则。那第二呢是偏待人的原因啊，偏待人的原因。那最后呢啊，第三点呢是偏待人的后果啊，偏待人的后果。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啊，待人的准则。那我就把它写成两个小点，这样子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呢啊，不凭外貌啊来待人啊。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就不重富轻贫啊。那我们就看第一节的经文啊，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怎么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并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啊。雅各说，你们有信心，信了耶稣了啊，信了耶稣了，承认耶稣是你们的救主啊，去生命的主。哎，那你们在生活里面啊，耶稣是你们做一切决定的主人。那你们说你们有信心了，但是行为和信心要相称啊，就像把你们的信心跟行为放在一个天平里面啊，你有多大的信心，那行为也应该有多好啊，这样叫做相称，这样的行为叫做相称。但是如果你们有信心啊，在服事上面啊，信奉啊，在侍奉上面也有份，那就不能偏心待人了。因为所有的人啊，都是神用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好像啊，创世纪里面讲到1:27里面讲到，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人，所以上帝就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做。所以在这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每次都在读啊，读了又读啊，那我在思想啊，我说上帝叫我们不可做的事情，那我就在祷告里面，我就想上帝要我们不可做的事情有什么呢？那在看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哈，有的东西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那我就再回去，我就思想到，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造第一个人啊，他叫亚当啊，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啊。那创世纪2:16-17里面，耶和华这样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的意思呢必定死。因为亚当是被上帝所造的，所以上帝就知道什么事情亚当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不应该做。上帝也蛮慷慨的，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树里面的果子你就可以随意吃，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不要做？不可吃分别善恶果树的果子。那吃了有后果的，有什么后果？你吃了的意志必定死。其实我在默想上帝的话啊里面的领受，神叫我们啊，神叫他的儿女们什么东西不能做。那当我继续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思想到神的话，那我再思想到当摩西啊，他 神呼召他去埃及，把这些奴隶带出来，他把他们都带出来了。然后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摩西，他就给十诫给他，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十诫里面呢，我再重复去看，哎呀，有八个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就有两个，十诫里面所说的，就在最后，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就是不可做的。所以上帝知道，因为他造了我们，他知道啊，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不可做。那我在默想上帝的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他爱他自己造的人，所以呢，先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不要做，免得呢你会犯罪，你会犯错。那现在我们再回来啊，再回来啊，雅各书里面的第一节啊，第一节里面啊，雅各就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不可按外貌来待人。那就是十三节里面的一个的准则之一哈，就不凭别人的外貌呢来看他。待人的原则，另外一个是不重富轻贫，意思就是说不要看重富有的人，然后呢轻看或者是看低那些贫穷的人。那在第二节经文怎样描写呢？他说戴着金戒指啊，穿着华美的衣服，哎呦，那是高贵的人啊，是有钱人啊。那雅各在这里面就说，哎呀，因为他打扮的漂亮啊，像一个啊有钱人。那贫穷的人，雅各也是同样的，在一节的经文里面就这样说啊，穿着肮脏的衣服。那这个人，我相信你看下去的话，就像个穷人，是不是啊？大概也没有钱去买衣服啊，也许没有地方去洗澡啊，所以穿的衣服都是旧的啊，破烂的啊，也许身上还有味道。这一个好像我们现在在外面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啊，无家可归的人一样。那经文的圣经的准则是什么呢？不要重看有钱的人，轻看贫穷人。那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没有这样做，反而呢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啊，叫他们在信心上面啊得富足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啊看重富有的人啊，就轻看贫穷的人，这些不是上帝的意思，那是人的问题，那是人的问题。当有钱的人有钱有势了哈，他就自搞自打，用自己的权力啊去欺负啊，欺负贫穷人。雅各说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怎么说？他把他们拉到公堂去，拉到公堂去，很可怜哦，很可怜哦。天下贫穷的人啊，都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来欺负他们啊，几千年前一样，现在也一样。圣经说的对哈，在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不是旧事重圆吗？啊，那我们现在好像一些的政客，他们要当官了啊，那很不幸，他们当上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就欺负穷人。可是当他在拉选票的时候，什么都讲得很好听的，大家都知道哈。可是问题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钱不够啊，要减少开支了。”请问从哪里动手？不是找到穷人吗？不是找到穷人吗？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反对啊，那个欺负人是罪。 但是也不算最大的罪。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吗？最大的罪叫做亵渎神。啊，亵渎神什么意思呢？就是咒骂神。啊，咒骂神那个是最大的罪。那有钱人他们有钱有势了，就看不起人，啊，也看不起神。那圣经教导我们要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不看富与贫，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啊，偏待人的原因，啊，偏待人的原因。那偏待人的原因呢，是从他们心里面啊出来的。当他眼睛啊看见穿漂亮的衣服，戴着啊戒指，那个时候是啊高贵的东西哈，啊，很贵的东西。那心里就想啊，这个人是有钱人啊。当他看见肮脏衣服的人，那也不用问了，心里就断定他那个是穷人。前面两种啊，一种的看法，一种的想法啊，就在他心里面呢做了一个决定。当他看见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在行动里面就表现出来了。穿漂亮的衣服对他说啊，请坐啊，请坐上好的位置啊，就像刚才所说的 VIP 啊，最好的位置啊，这重要人物才坐的。那对那个穷人说，哎，你站在那边，你站在那边，或者是坐在啊，坐在地下，就是叫做看低人啊，看低贫穷人，因为他身体看起来好像好肮脏啊，那也许他们就恐怕他坐那个椅子啊那么新啊，就坐肮脏了，肮脏了，那就是对人啊，这样对待人呢，没有同情的心，他没有同情的心。我在准备今天信息的时候呢，我在想，如果今天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啊，又这么巧，来了两个人。第一个进来的是篮球的明星林书豪，他就从那个门进来，那交代也交代他啊，那大概我相信他进来，你们的注意力哈，就看见他身上，明星嘛，穿什么衣服啊，有什么打扮，对不对？然后他就进来，那交代呢就叫他坐在这边。我相信你们会不会注意力就在看他了啊，大概也没有什么心情听我就分享了。跟着又有一个人进来，那一个人呢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他就进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我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 就是有交代带他进来，一样的坐在前面，也坐在林书豪的旁边。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啊，你们大概也是啊，看一下啊，林书豪坐在他旁边，哎呀，这么肮脏的衣服，哎呀，大概也没有啊心情再听我的分享了，大概也不会哈，大概也不会，我们要到时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我又想，我是崇拜完了以后呢，我们一起邀请林书豪跟那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起出去吃中午餐。哦，还有首先呢，让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呢洗澡，换一套啊好的衣服啊，干净的衣服。那我们就出去吃中午餐啊，吃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啊分手。之前呢，我们大概准备一点点的钱，那就送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我们就邀请他们啊，下个礼拜再回来一起来崇拜，一起来崇拜神。那你们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好哈，有人说好，有人点头笑。 就感谢神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啊，这样做会荣神益人。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啊，神的名呢就可以得到荣耀。那我们呢，在山谷的地方的时候，就可以高举耶稣的名。那如果我们不公平啊来对待这两位朋友的话，那圣经就说，你们偏心待人啊，用恶意呢来论断人。那圣经第九节，雅各说的更严重，他说，你们若按外貌待人，那便是犯罪，被律法呢定为犯法了。而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你犯了律法的，你犯了律法就是犯罪啊，那是什么罪？这偏心待人的罪。那为什么人会有偏心呢？怎么会有偏心这样子去待人呢？这因为我们，我相信是爱心不够，是不是啊，怜悯他人的心也不大。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啊是一个有怜悯的啊，有慈爱的，有公义的神。那在第五节里面的经文呢啊，就显出神对贫穷人的怜悯和爱。那第五节的经文，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那是爱他的人之国。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啊，贫穷是指心灵里面的贫穷，心灵里面的贫穷，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啊的一个啊，就是饥饿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这个心灵贫穷的人，他渴慕上帝的话，他每天祷告，他每天祷告神啊，读神的话，读神的话，遵守神的教导，那享受以神那一种的同在的快乐啊，渴慕啊，渴望啊，常常呢啊见到啊主耶稣的面。当一个人他认识到自己属灵上面的贫穷，他就会渴慕神的话，就会渴慕神的话啊，自己老是觉得好，我对圣经的认识啊不够。不知道你们在服事上面有没有那种的感觉哈，无论是教主义学啦啊，无论是查经啊，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啊圣经的知识呢，或者属灵的光景啊，常常是不够啊，觉得啊贫穷。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哈、啊、我相信你就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还是读啊神的，读圣经啊，读圣经，而且呢啊花时间啊去装备自己，要把自己爱好的东西啊，无论做什么哈、啊、就放在一边啊，然后呢来专心的、啊、来仰望神。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去追求的属灵的事的时候呢，圣经说上帝就会使你心灵得饱足啊，心灵得饱足。那只有我们每天吃这个灵粮啊，这个灵粮，那就是神的话哈、啊、这个灵粮就是神的话，那你就会得到饱足的。那并且上帝给爱他的人啊，享受他的产业，享受他的产业。上帝有很多产业哦，那你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渴慕神的产业。在第五节啊，下半节里面那个经文呢，就讲得非常的明白和清楚。他告诉我们，并承受他啊，就是神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啊。那这个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国 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八福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啊，第一个福哈、啊，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啊，因为天国啊是他的。那虚心的人是指谦卑啊，谦卑啊，受苦的信徒，就是因为他谦卑，所以呢，他仰望神，他学习神的话语，就好像自己啊是一个啊学生一样啊，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就是说要学啊，不断的学啊，不断的学啊，不断的学。那好像诗篇所说的哈，这昼夜思想啊，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属灵贫穷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啊得到主耶稣那个平安、喜乐和心灵的饱足呢，就随着我们了。当我们藏在耶稣的爱里面，我相信怜悯他人的心呢，也跟着出来了啊，可以一视同仁啊，不分富贫。部分富贫，那人为什么偏待人呢？我有在想，那是因为他心灵里面真的是爱不够。那雅各在第八节里面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他说要爱人如己，那个至尊的律法呢啊，就是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那如果你去爱一个人啊，爱一个人是因为你心里有感动，我相信是这样子。你首先心里有感动，对吗？然后你才有行动啊，你才能去做。如果没有那个感动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去关心到人或者爱人。那爱别人呢，是要有行动的，你有舍己，要舍己啊，无论是花时间啊、钱啊，看见别人的需要。那行动啊，就有行动出来，就是帮助他。那我在准备啊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也想起一个人，我想起一个人啊，他这个舍己的人。那刚好我在看这个中信啊，中信这个，我今天好像有带来中信这个杂志哈，你们大家都有看嘛，对不对？对不对？那里面有一篇的见证，提到雷锋啊，提到雷锋啊。那如果你是国内出来的啊，国内出来的，像我这样的年纪的啊，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呢、啊，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是60年代了，很久以前了，有的你们还没出生。我们有个口号叫做"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概你们记得，年轻人大概没有这个事情了。雷锋啊，他心很好。当时呢，要心很好哈、啊，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学习雷锋好榜样啊，有一首歌的啊，因为他的精神呢、啊、是舍己的精神，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学习他。那我自己呢，除了每天看圣经。我每个礼拜我又看那个中信，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见证，我就看到那个耶稣的爱是多么大，能够改变一个人，改变了人，他生命得着了改变，然后呢，他就写下这些见证出来，而在里面每一个见证都不一样啊，很多人啊，他们就发现他对罪有敏感。他的罪有敏感，然后对家人、公司的同事、even 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友善。然后有一个更加说他学习到不偏心待人啊、哦！我说真是感谢神。那我们就回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第九节啊就告诉我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那所以呢，按外表待人是犯法的，违反了爱心的原则， 违反了爱心的原则。那我们应该是一视同仁，不管他是林书豪或者是无家可归的，都一样对待他，都一样对待他。你知道犹太人呢、啊，这个律法是不容易守的。你看第十节的经文这样说嘛，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啊，那个旧约时代呀、啊，很多的律法啊，如果你都遵守了，但是只有犯了一条，那你就犯了所有的。啊，其实犯罪大小，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罪，都是罪，对吗？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嘛，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律法使人知罪，可是呢，他不能救人家的灵魂，唯有主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是救我们，救我们，他成为代替的羔羊，代罪的羔羊，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呢，信他的人灵魂就得救，有永生，这是上帝对世人的怜悯啊。对世人的怜悯，当我们尝过主恩的人啊，都知道啊，我们从罪里面啊释放出来，哦，是多么的平安啊，是多么的喜乐。但是我们要存怜悯他人的心啊，不怜悯人要受到审判的，这是他的后果。所以呢，偏待人会承担后果的。那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三个第三点，就是偏待人的后果。那第十三节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因会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我自己很喜欢雅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的总结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的。怪不得有的学者说雅各书是新约的智慧书，他说是新约的智慧书。第十三节的经文呢，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应许。如果怜悯不在那个人里面呢，当他再见主面的时候呢，他受到审判的。但是如果他有信心他有行动去表明他他不以外貌来待人不论贫和富一视同仁那这个人呢就不受不怜悯他人的审判，他呢就可以得胜他就可以得胜。那今天雅各书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提醒。那我们相信耶稣了，我们就服侍他，他服侍他。那我们怎能偏待人呢？怎能偏待人呢？在我们人生里面，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好，有不好的结果的。这好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像那个心灵贫穷的人，他可以得到饱足并且承受上帝的产业。那不怜悯的人，他会受到不怜悯的审判。请问你一生中你想得到哪一个的结果我继续想想。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待人之道。那我刚才讲了有三点。那第一点是待人的准则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不要看人的外表来决定第一。那第二呢，不要总看富有的，那就轻看贫穷人。那第二点是待人偏待人的原因是什么去偏心偏心。那偏心呢就带有恶意在里面的，所以呢 千万不要偏心待人。那偏心他也说违反了爱的原则啊，违反了爱的原则。那第三点有没有人记得？后果哦，感谢神，有人真的在听哈。偏心待人是有后果的啊，受不怜悯、不怜悯的审判啊。但是存怜悯的心啊，用信心啊，带出爱的行动啊，这样是一个得胜的人。那我们今天啊，听了神的道，我们应该去行啊，听了道要去行道啊，就是行道。那这个星期好了哈，细想一下啊，有哪一些人哈，你有偏见的，这样想好了啊，可能是你的女儿，你们不要笑啊，你真的，也许是你的儿女们啊，儿女们，就是公司的同事，也许是教会的同工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主的饼跟杯啊，在里面呢，那就承认啊，我们自己的过错，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求神呢啊来赦免我们。那上帝啊，上帝他不偏待人啊，上帝的爱子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与他和好，以神和好啊，享受主耶稣的爱，盼望他再来的日子。那日子是很好的，好的无比啊，那我们呢就可以与主见面了啊。那我们今天啊有擘饼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啊就准备我们擘饼。那我们擘饼是要纪念主耶稣啊，为我们洗啊死啊，他的饼是代表他的身体啊，擘开啊，为我们擘开，我们要常常这样做啊，来纪念他。而且这个葡萄汁是代表他的血啊，他流的血啊，这样子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那我们就一起来纪念他啊，同时呢，我们也思想到啊，今天的经文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你思想到啊，真的主在你自己的行为啊，或者在怎样去啊跟随主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什么要向神啊说话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机会啊来亲近神。有什么罪可以让人来赦免？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们看到你自己是这么伟大，你也这样顺服上帝，来到世上，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世上的人都犯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所以你来是在代罪的，我们都有罪，所以主啊，你就赦免我们。我们在地上有多有少，有时候自己还在犯罪，所以主，今天我们就求主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偏见呢，无论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认识的，一问对我们教会的同工，求主你就赦免他们，也让他们积极跟你说话，因为主你是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神，你让我们合一，你让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你，因为主你自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圣洁，无瑕疵，无罪。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常常要这样子来纪念你，等到你再回来的时候。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